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毛主席号召要文斗，不要武斗。可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状态下，谁听啊？结果武斗是逐步升级，伤人的事情时有发生。不仅如此，也不知道哪位带头开始绑架人。绑架什么人呢？都是对方的负责人。我在家里头也待不住了，我一想，我也是造反派小有名气的人，这正睡着觉呢，闯进一伙人来把我绑架走了，是生是死不说，上哪儿找人去？因此我整日是提心吊胆。听说我们刚督大联合的负责人王海山被人绑架了，现在下落不明。不久另外一个负责人叫徐福祥也被人家从被窝给掏走了。我们听罢之后真是草木皆兵啊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把门插紧，把自行车所用的东西都堆到门口，为了防止有人破门而入，同时还准备了瓶子罐子以备不时之需。其实我也不敢下手，无非是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。听见有砸门的声，马上就坐起来做好准备，等声音过去了，没事了，这才睡觉。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。我跟我老伴一商量啊，这家没法待了，太不保险了，我得找个安全的地方。我老伴同意了。后经我们串联，这才知道刚督大联合有座二宿舍，这二宿舍占地面积很大，楼也很坚固。刚督大联合临时指挥部就设在二宿舍，那个地方非常安全。所以跟我老伴商量之后，给我准备的行李，我开始从家里搬进二宿舍。我们那个屋啊，能装30多人，都是临时搭的木床，男的也有，女的也有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也就不分男女的界限了。30多个人挤到一个屋里，有了一种安全感。每天照样磕钢板，写大字报，在大喇叭上进行宣传，还是互相攻击。到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开始的时候，二宿舍门前有不少小饭馆和卖零食的，我们就到门口买一口吃。考虑到时间长了不划算，因此家属到二宿舍给我们送饭。我老伴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饭盒到二宿舍给我送饭，顺便我了解了解家里的情况，了解了解市面的情况。我老伴成了通讯员，来了把情况介绍介绍，真的也有，假的也有，供人们参考。后来又一种新情况发生了。什么情况？听说对方啊增加了武器，有机关枪、手枪、步枪，还有手榴弹。而我们刚督大联合呢，没有冒烟的家伙。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，开始要搞武器，就是买枪。我们上哪儿买枪去？那边还有地方卖吗？哎，真就有地方卖。听说大连有一个地方可以买到枪。所以刚督红色文艺造反团经过研究之后，派出2个人到大连去买枪，一个是我的大师兄杨天荣，另外一个是我的好朋友毛克星。他俩奉了总部之命，可能是带着钱，连夜起身奔赴大连。我们翘首以盼呢，就等着快把枪买回来好壮胆。在他们走后不久，形势是越发紧张，经常有学生到二宿舍前来挑衅，往院里扔砖头、砸玻璃， 我们这些人也不示弱，有一部分人登上四楼的凉台，开始往外扔砖头。就这每天这种事情时有发生，但是没有伤人。可是通过这件事儿，我们谁都不敢上街去买饭去了，恐怕有个万一。结果时隔不久，一件消息传来，鞍山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。这个革命委员会就代替了过去的市委市政府行使权力，我们的对立面都成了鞍山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成员。这一下把我们给孤立起来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冷水泼头啊，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？莫非我站错队了？为什么整我们那些人又站队了？人家属于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造反派，属于合法的，我们变成了非法的了。不仅如此，对立面管我们叫反军派，这顶帽子可不小啊！谁不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呢？在我们的心目之中，解放军是老百姓最亲的亲人呢。我们多咱反对过解放军呢？为什么戴上了反军派的帽子？我这心里啊就堵了个大疙瘩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不仅是我，刚读大联合的领导也坐不住劲了，都成了反军派了。因此以老戴为首，领着几个人到北京进行上访，我们就等候好消息传来。过了不久，老戴他们几个从北京回来了，在二宿舍召开了大会，我也参加了。在会上，老戴满面春风向我们宣布说，到北京见着某某负责人了，都是文革小组的负责人，说我们不是反军派，我们是真正的造反派，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的。我们听完了之后多少放了点心，但是对老戴的话我心存疑虑，不知他说的是真还是假，是造谣还是真事儿？也许给大家吃定心丸。可到了四月初的时候，形势是越发紧张啊！我老伴儿照样到二宿舍给我送饭，我老伴儿就说，形势对你们极其不利啊，市里头到处粘贴标语，指责你们是反军派，反军派是非法的，现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那是毛主席决定的，你们反对革命委员会，你们就是反党啊。这事儿你好好斟酌斟酌，实在不行你赶紧离开二宿舍跟我回家吧。我把大腿一拍，哎呀，天地虽大，哪有我容身之所呀？这是一。另外，在紧要的关头，我怎么能抛下大家，我自己溜之大吉呀？那我还够凉铁吗？还有人味吗？越是到这个关键时刻，越要风雨同舟啊！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走。再者一说，扪心而问，我们就不是反军派，什么时候我们也没反对过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呢？这是栽赃陷害啊！我心里头有底，你不必再劝我了。我老伴也是个热心人，听我说的有理，也就不再坚持了。打那之后还是照样来送饭。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，学生经常到二宿舍挑衅，人来的是越来越多，经常发生流血事件。根据这一情况，有一天我老伴给我送饭，我就对他说，我说算了，从明天开始你别来送饭来了，一旦遇上武斗把你卷进来就完了，咱家还有孩子还得依靠你呢，你就把咱家看好，把俩孩子保护好，至于吃饭问题好解决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怎么也不能饿着肚子。 我老伴那个人呢很有主意，他说没事儿，你甭管我，我心里有底，家里我早就安排好了，不送饭怎么能行？他非要坚持，所以打那之后的几天他照样还是来送饭。杨天荣和毛克星去大连买枪的事儿，好像石沉大海，毫无消息，人们非常着急。单说到了四月十二这天，1966年4月12，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。那天我早晨起来，漱完口，刷完牙，洗完脸，坐到桌子旁边，正要划钢板的时候，我就听见门口一阵大乱。因为我们住的这个房间是二楼，紧对着大门。我站在窗台前往外一望，大吃一惊。我发现呢，学生们开着几辆宣传车，车上都是大喇叭，每辆车上都装满全副武装的学生。他们把车停到二宿舍门前，大喇叭正好对着二宿舍，开始哇啦哇啦的宣传，指责二宿舍的造反派是反革命，让我们交出武器，双手投降。那时候我们能听他说吗？于是我们也把大喇叭打开，双方展开了论战。十几分钟之后开始武斗了，砖头瓦块跟下雨一样噼里啪啦扔了一院子。我们这块的人开始从四楼上进行反击，双方撇砖头扔瓶子，大概进行了十分钟左右，学生们这才退了。这次事件大大的震撼了我，虽然说以往也发生过类似事件，规模较小，这次空前庞大。好不容易熬到快吃晚饭的时候，学生们又回来了，数量人员增加了一倍还多，双方口战不成，又发生了武斗，激战了将近20多分钟，学生们又退去了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经过这一天不同寻常的战斗，晚饭我也吃不下去了。我心说看着没，明天学生还得回来，照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现在二宿舍成了众矢之的，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恨透了二宿舍和里边的人，我在这待着是太不安全了，但又不能走，就得听之任之。果然到了4月13号这天，我跟以往一样起得比较早，先上厕所回来漱洗，等完了我隔着窗户外一看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学生，一眼望不到边，他们是全副武装，大刀片扎枪头子，有没有冒烟的家伙我没看见，但是人数之众前所未有。现在还没开始进攻呢，人家开始集结，我赶紧跑到四楼的平台上，居高临下一瞅，各条街道密密麻麻全是学生，正往一起集中。我一看形势不妙，我马上跑到老戴的办公室，老戴是我们的总头领啊！我说老戴坏了，外边的学生太多太多了，恐怕今儿个咱们难熬啊！老戴披衣而起，也登上四楼的凉台，往外一看，他马上翻身回来了，召集众人员紧急集合。究竟这二宿舍里头有多少造反派，我不清楚，这一集中到一起呀，能有200-300人吧，都是哪个单位的，大部分我都不认识。我就知道文艺界我们这几个人，有我，有我师弟冯世甫，还有个师弟龚宝生，另外评剧团有位女演员叫周子玲，这是我比较熟悉的，其他的人光熟悉不知道姓字名谁。大家都非常紧张，老戴当众宣布处于紧急状态， 大家应该各司其职，把门户守好，一定不能让他们占领咱们的总部。说话之间，他从床底下拉出俩木箱来，这俩木箱的盖一打开，我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呐！不知什么时候，他们整了两大箱的手榴弹，都是木棒那个手榴弹。老戴开始往下分配，结果我分了一支，龚宝生、冯世甫、周子陵也每人领了一支，其他的人领多少我不清楚。我第一次摸这种玩意儿，心里难免咚咚直跳。你别看看电影看电视剧行，实际应用从来就没有过。哎呀，我勉强装英雄好汉，把它别到裤腰带上。我们文艺界的人一共四个人领了四支手榴弹，回到屋里头，武斗开始了。学生集结完毕，开始大规模的进攻。先是大喇叭一顿狂叫，紧跟着付诸行动，是破门而入。我们二宿舍的人当然不能叫他占领二宿舍了，奋力反击，扎枪头的大刀片，短兵相接呀！哎呀，这场鏖战呢，大概打了五六分钟，学生终于第一次进攻失败了。我们楼里的人多少占了点上风，把他们赶出二宿舍，赶到大门外，紧跟着把大铁门关闭，进行着封锁。凡是能堵住门的东西，全都搬运过来，把大门给堵上。人们又回到楼里。我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！我心说这算完呐，学生们岂能善罢甘休啊？大规模的进攻即将展开啊！果不其然，没过十分钟，学生又开始进攻，双方难免又是一场武斗啊！终于一楼失守了，学生打到二楼，我们放弃了住处，拿着家伙就逃到三楼。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要命的事发生了。不知道是哪个爹扔了一颗手榴弹，这手榴弹呢是在二宿舍楼里头扔的，因为它特别拢音，特别响，我就听见啪，这声响罢之后，我的心刷一下变得是冰冷冰冷，心说完，全完，这是谁呀？你带着手榴弹壮胆子可以，你怎么真扔啊？你想那么多的学生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这一颗手榴弹有多大的杀伤力啊？真要炸死几个学生，这可是人命啊！人命关天，谁能抖得清楚啊？你看要不出人命这事儿还好办，真要死了人，这事可就麻烦喽。但是后悔已晚，时间不长，我就听见高音喇叭宣传开了，都是学生喊的，血债要用血来还，某某同学由于镇压这些反革命壮烈牺牲了，给死难的同学报仇啊。这我听得清清的，但死的是张三李四我没听清楚。哎呀，学生们热血沸腾啊，这一号召不要紧，学生们眼珠子都红了，又展开最为猛烈的进攻。我们一看在三楼待不住了，又转到四楼，四楼待不住了，转到凉台上。到了凉台上，我这才发现周围全都是学生，学生的背后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，因为他们是拥军派，解放军要助他们一臂之力，虽然没伸手，但是在后头保护着他们。再往后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看热闹的群众。我的心呐、啊，彻底的凉了，心说四月十三号就是我寿终正寝的日子，没想到我抛家舍业死到了二宿舍呀，今天是在劫难逃啊。 我一看表，快12点了。使我最为放心不下的是我老伴儿，那个人很命，他要认准的事情谁也劝不了。我就怕他来给我送饭，这要真卷进二宿舍是准死无疑啊！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。于是我呀，拢目光往人群里仔细查看。您说我这眼睛怎么看的那么准？在茫茫的人海之中，前边果然我看见了王全贵，他推着一辆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个口袋，里边是饭盒。我一看是他，被人群给挤得晃来晃去啊。我身旁就是师弟冯世甫，冯世甫也发现了，推了我一把，师兄你看见我嫂子没有？我说我看见了。冯师傅也连连的叹息，这嫂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你这不得把她急死啊？不让她来，她为什么非来？我说别提了，她就是这么个人，她真要进了二宿舍啊，这就是命啊。眨眼之间她被人潮所淹没，再也没发现她，挤到哪儿去了不知道。由于形势紧张，也没心想别的事儿了。我们从四楼的凉台上转身回到四楼，发现四楼还没丢失，一切比较安定。我们又仗着胆子回到三楼，三楼也没丢失，就是一楼二楼被人家占领了。学生开始搜索我们这些所谓的造反派，我们无路可逃啊，那些人都跑哪儿去了不清楚，就是我们男女四个人是形影不离。我一看形势太紧张了，我把另外三位召集在一起开了个碰头会。